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7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涉及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的重大立法措施，将禁止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一部的法案这个星期较早之前已经获得到众议院通过，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白宫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在经历长达两年的漫长讨论，参议院星期四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了深受国会两党广泛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部法案上个星期获得众议院压倒性通过，不过在上个星期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条文和参议院的同名版本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因此法案在获得两院通过之后需要经过协商调整，双方内容一致之后再送回各自院会进行表决。参众两院负责推动这部法案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在过去几日密集讨论之后，星期一宣布就法案最终文本达成共识，因此参众两院这个星期再次通过的就是这部法案的最终协调版。白宫已经表示在新疆人权问题上面同国会立场一致，政府一直在度提供技术援助以确保这项的立法能够正式生效实施。法案将要求国土安全部拟定的一项清单列举出同中国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实体，并且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在国会获得一致通过，普遍受到很多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专家与学者正面的评价。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表示，这项法案的通过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在人权与美中经贸关系方面。中国外交部对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获得美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表示以僵制华不会得逞。就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通过国会的同一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大疆等八家中国科技公司认定为是中国军工综合体。华盛顿指控这八家的实体积极支持以生物识别技术监控以及追踪中国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拜登政府星期四以协助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士进行监控并且侵犯人权，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宣布将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其旗下的11家研究所列入限制美商出口的商务部实体名单。拜登政府同时还因为其他的5家中国企业试图利用或者是获取美国技术协助解放军现代化而被认定为是涉军企业，从而限制美国投资人对这些企业进行投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商务部发布的新闻稿当中指出，生物科技的科学探索以及是医学发明可以拯救生命，但是不幸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使用这些技术去控制人民或者是压迫少数民族以及宗教信仰的族群。除了中国之外，受到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制裁的还有格鲁吉亚、马来西亚以及土耳其的实体，这些实体被控将会或者是试图将美国的物品转给伊朗的军事计划使用。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希望尽快同中国开始军控谈判，以控制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中国正在增加核武库以及是核动力潜艇的数量，美国希望尽快同中国开始军控谈判。这名官员未有提供一个时间线。这名官员说，中国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将核导弹库存增加一倍，而美国和俄罗斯都已经极大削减了核武库的规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里文11月16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视频会面的当中同意对进行武器控制谈判的可能性进行考虑。美国这名高级官员在日内瓦对记者说，习近平和拜登似乎是都认同这一类的对话的紧迫性。他还表示，所以他是对这个会很快开始感到乐观，但是他是无法告诉大家知确切的时间或者是对话的层级。这名官员还说，中国正在建设一个更大规模又是更多元化的核武库，目前发射井的建设以及正在研制的新型投掷系统就是证明 我哋係認為中國核武庫可能會在未來幾年裏面增加一倍。美國政府多次呼籲中國和美國以及俄羅斯共同簽署一份新的武器控制條約，中國歡迎美俄對話，但是中國駐日內亞裁決大使李松十月份對記者說，中國對所謂的三方軍控以及裁決不感興趣。求職的應用程式領英職場這個星期登陸中國，這款簡易版的領英不包含社交或者分享功能。微軟今年十月曾經宣布將關閉領英在中國的服務，領英高級副總裁兼全球工程負責人斯羅夫在12月13日表示，今日我們邁出了新戰略的第一步，在中國內地正式發布全新的應用領英職場，幫助用戶連接職業機會，協助僱主找到理想的候選人。就在兩個月之前，微軟公司表示將會關閉領英在中國的服務，推出只是面向就業的網站，因為在中國的經營環境更具挑戰性，要求亦都更加嚴格。領英2014年進入中國，數據顯示已經吸引了4400萬的中國用戶。三名美國軍人星期四在拜登總統在白宮主持的一次儀式上面被授予美國最高軍事獎章榮譽勳章。特種部隊成員普拉姆里軍事長是三位獲獎人當中的唯一健在者，他因為2013年在阿富汗的一次戰鬥當中的英勇行為而被頒發榮譽勳章。美國陸軍在向普拉姆里授勳的嘉獎令當中說，在整個交戰的期間，普拉姆里一再將自己置身於極度危險當中，以保護他的團隊以及基地，並且打敗敵人。阿爾文卡什上士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事件以來首位獲得榮譽勳章的非洲裔美國人。2005年在伊拉克，卡什不顧自己身體超過 72% 的部位的二級以及三級的燒傷，將多名戰友從起火的燃燒的軍車當中是拯救出來。他死後曾經被追贈銀星勳章，他犧牲的時候35歲。而另外陸軍游騎兵克里斯托弗·塞利斯上士在2018年阿富汗受到襲擊的時候，利用自己的身體掩護戰友，他隨後又讓自己處在掩護戰友以及正在轉移傷員的直升機駕駛艙的位置。直升機起飛的時候，塞利斯跑到尋找掩護體的位置，但是受到傷害，他未有讓直升機系來拯救他，而是揮手讓直升機飛走，防止有更多人的受傷。塞利斯犧牲的時候32歲。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面對中國大陸互聯網企業快速增長，加上香港交易所放寬上市的規定，最近幾年不少中概股紛紛回流到香港上市。不過中國人工智能公司商湯集團在香港上市的計劃受挫，就導致中概股在香港上市的熱潮突然降溫，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國際融資的功能亦都受到質疑。下面是美國之音的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美國上市不夠半年的中國大陸叫車服務平台滴滴出行，12月初宣布會在美股退市，轉到香港掛牌。據路透社報導，滴滴計劃未來三個月內完成在香港上市，出年6月之前，亦即是上市不夠一年，由美國退市。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瑞才表示，滴滴出行在香港上市的決定具有非一般的意義。
滴滴出行本身是內地其中一個最大的網約車的軟件公司，它的市場佔有率是較高的。如果是一些內地知名的企業，而那個規模的估值或者個市值規模較大，滴滴都是一個是市場率較高的公司，特別是它是一個科技類的公司的話，在香港上市當然那個意義就會是大很多。
近年科技企業盛行，尤其初創公司往往因為創辦人財力有限，需要透過多輪投資引入投資者，但是又擔心會分薄創辦人的持股，而同股不同權就令到持股較少的創辦人繼續擁有控制權。針對這種趨勢，香港由2018年開始接受創科企業以同股不同權方式申請上市，不過放寬後的規定仍然對企業資格有所限制，包括 公司必須符合上市嗰陣市值最少要有400亿港元，或者上市嗰陣嘅市值最少達到100亿港元，但係最近一次經審核會計年度嘅收益最少有10亿港元嘅條件。
咁而同股不同權結構咧，喺傳統嘅股市嘅上市規則入邊咧，其實咧係唔容許嘅。咁但係咧，就係話喺美國納斯達克啦，佢哋係容許嘅。咁啊，香港早幾年我哋都更改咗，即係部分嘅上市嘅條件。如果咧係一間科技嘅公司嚇，咁同埋一啲嘅生物科技嘅公司咧，佢可能係容許你同股不同權。咁所以咧就話，如果你係一啲嘅同股不同權嘅公司，你要上市唔揀美國嘅話咧，咁咧你就揀翻嚟香港咧。咁呢一個咧都係好自然嘅情況。
在美中面临金融脱欧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受到中国当局阻挠。中国官媒《经济日报》早前发表评论说，期待滴滴出行重整出发，又说滴滴的网络安全审查结果还未公布，滴滴需要最大程度配合审查，降低国家数据安全风险，以维持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滴滴在美国上市之后，只有挂牌最初那三日股价在招股价之上，其后随着中国大陆监管部门对集团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停止新用户注册，上市不够半个月更加有25款应用程式被下架，拖累股价大部分时间在低位徘徊。学者麦瑞才认为，好似滴滴出行呢一类中资企业到香港上市系可以理解噶。
如果间公司已经喺美国上市，咁但系咧就因为一啲嘅即系政府嗰啲嘅要求，令到你咧要系喺美国嗰边退市嘅，咁佢哋别无选择嘅话咧，佢就应该会系嚟香港嘅机会系较大。第一，香港嘅市场对于中资股个股息咧，相对于其他市场咧系都系高啲嘅。投资者喺香港购买中资股嗰个习惯咧，其实咧都系几明显嘅。咁如果系一啲原本你系喺美国嘅已经系投资者，投资咗相关嘅个企业嘅话，如果喺美国退咗市，佢只需要將啲股份轉移咗喺香港第二上市，或者係香港係獨立上市嘅，咁佢哋就唔需要係考慮咁多嘅其他因素，因為都可以香港可以係自由買賣，亦都冇呢個外匯限制。
麥瑞才話：香港並唔係唯一一個接納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嘅中國城市，但係同競爭對手相比，香港享有金融制度嘅優勢。
如果是講喺上海咧，佢有一個叫科創板，都係容許呢一類型嘅同股不同權嘅公司咧係上市。咁只不過喺上海嗰個科創板咧係以人民幣計價嘅，香港咧係以港元計價。個分別就係港元都係一個硬嘅貨幣，係香港冇外匯管制，你都可以將啲資金隨便咁樣進出嘅。咁所以喺香港個市場咧係較為適合一啲國際性嘅投資者去參與，即包括係一啲即係非內地資金嘅資金參與。
美国证交会早前公布监管外国上市公司的新规则，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披露公司的拥有权和审计细节。根据新规则，若果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连续三年未能够对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进行审计，美国证交会可以将这些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除牌，并禁止交易。同时，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必须披露拥有权，证交会将会评估企业是不是由政府拥有或者控制。台湾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罗成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咁会直接导致唔少中资企业走向退市。
因为美国最近要求说，外国的这一些
罗成忠话，因为美国最近要求喺美国上市嘅外国公司增加透明度，如果系受到国家或者政党操控嘅话，必须对外公开。其实中国企业，尤其系大型企业，或多或少都有公权力或者系党权力介入。当他要在美国上市而又无法向美国正式交代，就会陷入困境，尤其是这两年美中贸易对抗的状况之下。罗成忠认为，近年走向国际的中资企业都跟中国的战略规划相符。
这些资料的部分的话呢，如果让外国能够恣意监管，
罗成忠话呢啲资料嘅部分，如果令到外国能够任意监管嘅话，对于中国嘅国安嚟讲，可能系危机。中国可能并不乐见呢啲中国嘅企业跑到去美国上市，尤其系呢一类同科技、资讯、治安有关嘅事情。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集团决定延迟在香港上市，就为中概股在香港招股敲响警号。12月10日截止认购的商汤集团原定同日定价，却遭美国实施投资禁令。该集团表示，为了令到投资者考虑最新事态发展和影响，决定延迟上市，未能够如期在12月17日挂牌。申请认购新股的款项会不计利息全数退还给投资者。据报，商汤计划更新招股章程，最快明年年初重新提交上市申请。但是股东之一的美国私募基金银湖投资在投资禁令下可能需要退股。商汤近年积极发展 AR 扩增实境和人工智能结合，并协助中国大陆多个市政府进行城市管理和数码转型，但是亦都因此引起美国的疑虑。美国当局早在2019年已经将商汤旗下一间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出口美国软件、技术等。上星期五12月10日，商汤更遭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指控他的人面识别技术用于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麦瑞才认为，商汤延迟在香港上市只是个别事件，不会动摇香港股市的国际融资功能。
香港的股市仲是全球第六大的股市 ，IPO 的集资啦，今年2021年咧就因为系有部分嘅公司上唔到市啦，可能咧个排名咧就会低咗少少，咁但系低咗少少咧都肯定系全球即系十大以内，甚至到系五大以内噶啦，都系全球最重要嘅集资嘅地方。香港股市入边嘅成交超过70%以上，都系一啲机构性嘅投资者，定翻落嚟嗰30%入边咧，都超过一半咧，都系一啲嘅国际性嘅个人投资者嘅。咁即係話本土嘅參與咧，其實係講緊係可能係10%多少少嘅啫。香港已經係全球第二大嘅資產管理中心，
但係香港樹人大學經濟學者袁偉基就冇咁樂觀。佢喺接受香港無線電視採訪嘅時候話：香港已經由以往相對政治中立嘅超級聯繫人，演變成為美中角力嘅焦點，風險增加將會導致科技公司對於嚟香港上市卻步。估计部分公司可能转往新加坡上市集资。台湾南台科技大学学者罗成忠认为，自从2019年反送中浪潮以来，香港的政治环境出现剧变，投资环境和气氛必然受到影响。
因为哈，政经是一体的，商人在想说我要透过香港。
罗成忠认为政经是一体的，商人透过香港投资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他的钱要入得来，假如投资出现盈余的话，他的钱可以拎走，但是政府不稳定或者政府的信赖度已经没那么高的话，商人就会想到如果他真的有得赚的话，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安全拿回钱。自从港交所在2018年放宽上市规定，至今已经吸引阿里巴巴、百度等最少13间美股上市的中概股回流。但是近期市场忧虑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有退市风险，加上滴滴出行启动美国退市工作，在港上市的科网股股价大跌。有分析预期科网股短期表现仍然疲弱。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商汤暂缓在香港上市是正确的决定。
譬如恒生指数水位都是比较低的，咁就变咗咧，嗰个估值咧就会系低噶啦。应该咧就系等嗰个市场比较明朗啲。譬如话呢几样嘢啦，一个就系中美争拗啦，一个就系呢一个嘅疫情啦。一个内地嗰啲关于嗰啲科技企业啊嗰啲咁样嘅监管啊，几样嘢夹埋一齐啊，全部都唔系好嘢嚟。
即係如果唔係嘅話，你唔知道幾時又有一啲即係制裁或者係類似制裁呢啲咁樣嘅嘢。因為你如果再出現一啲制裁啊，或者唔知咩啲負面嘅聲明嘅話咧，就會影響嗰個股價㗎，即係影響個估值。咁影響個估值嘅話咧，咁變咗你上市其實錢攞唔到你自己心目中嘅價值。
李兆波話：萬一中概股喺上市後出現認購不足嘅情況，到時先至剎車就為時已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有批评人士说，拜登政府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政策只会激怒中国，而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东亚专家认为，拜登此举主要是出于应对国内两党一致的政治压力，而北京可能会以取消对美国来讲重要的双边会议来到进行报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在12月6日宣布，鉴于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担忧，美国将会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白宫发言人萨奇对媒体说，美国不会为北京的这场运动会去捧场。面对中国严重的践踏人权行为和在新疆的暴行，美国外交官和官方代表如果出席，就是将这些赛事视为一切照常，这些是美国绝对不能够做的。包括一些国会议员在内的人士就批评拜登政府对北京软弱，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2022北京冬奥会进行全面抵制，包括不派美国运动员参加。白宫宣布的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意味着拜登政府不会向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会派遣任何外交或者官方代表，但是美国运动员就将会照常赴北京参加比赛。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华盛顿对2022北京冬奥进行的外交抵制之举，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对北京的冷落，这样做只会激怒中国，而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这样既然华盛顿的外交抵制对于北京明年2月举办冬奥并没有实际意义，拜登政府采取这个行动的目的和盘算是什么呢？东亚和中国研究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总统对北京冬奥最终选择外交抵制的策略，主要是出于应对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马超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主要是华府两党对华施压的产物，而华盛顿对北京人权问题的关注，对北京在新疆、香港等议题上面的高压强硬政策不满由来已久。他说特别是经过特朗普任内后期的全面施压，以及北京对香港等政治管控升级等，两国在这些人权议题上面的争论已经没有太多的回旋的余地。拜登亦都只能够基本继承这种对华人权议题方面的制裁施压，以避免被共和党等批评为对华执行绥靖主义。在马超看起来，在当前美中两国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之下，华盛顿自然不愿意在奥运会这样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活动之中为北京站台，但是考虑到奥运会的焦点是在运动员和比赛，而不是到场的外交官，如果全面抵制就是不派运动员参赛影响太大，会迫使北京强烈反制，外交抵制亦都算是比较折中的制裁的形式。美国机构研究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尔博士就表示，拜登的美国外交政策是强调和重视人权的问题，而且他似乎亦都热衷于以行动来反驳共和党人攻击他的说法，就是他和民主党人对中国的态度软弱。姚尔说，如果拜登不去采取任何措施来惩罚中国，尤其是在他自己的高级官员指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政策是种族灭绝的情况之下，他将会在国内受到严厉的批评。美国加州报纸新闻民主党人12月12日发表了费城新闻报专栏作家特鲁迪鲁宾的评论文章，文章援引鲁宾的话说，他认为拜登团队做出了恰到好处的决定。鲁宾认为，如果全面抵制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对那些一直为参加这个赛事而训练多年的运动员来讲是不公平的，这样做不单止不会导致中国改变行为，反而可能导致中国针锋相对地抵制美国未来可能举办的赛事。 在白宫宣布对北京2022冬奥实施外交抵制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后表示，北京强烈反对华盛顿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表示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并会坚决反制。这位发言人说，美方将为其错误的行径付出代价，请大家拭目以待。分析人士一般认为，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举动不会对北京举办的冬季的奥运会造成任何直接的影响，但势必会削弱中国政府利用主办奥运会为自己做宣传的效果。北京会采取怎样的反制措施来到报复华盛顿的外交抵制呢？东西方中心的姚义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方面最可能采取的总体反应将会是试图损害美国的全球声望，而事实上北京已经在这样做了。中国对拜登召集的民主峰会的批评就是一个例子。姚义说，北京还有可能通过取消对美国方面似乎很重要的双边会议来到进行报复。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马超认为，面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外交抵制，应该说中国反制的措施有限。马超分析，北京能够做的大概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尽量分化美国的抵制的同盟，不单止依靠俄罗斯等的伙伴国家，亦都要拉住南韩等中立友好国家参与，而是淡化奥运会的政治意涵，强调运动员同比赛尽可能转移媒体对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关注。他又说，第三方面是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动力，利用西方的打压来到聚合国内的民族主义的心态，起到对内团结的作用。观察人士注意到，华盛顿将会对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是过去几个月以来舆论界预料之中的事。拜登政府之所以并没有在较早时宣布，主要是考虑到不要影响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份的首次视频峰会的举行，因为尽快重启和改善跌入40年来低谷的美中双边关系，拜登面临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正如分析人士所说，拜登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既传递善意亦都展现强硬的两手策略，很大程度上亦都出于应对美国国会两党一致的压力，因为拜登不愿意令到他的批评者觉得他对习近平软弱。但是华盛顿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是否会阻碍刚刚重启和改善双边关系的发展呢？东亚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和北京可能双方都没有对两个关系发展的近期前景有太高的期待。姚义博士说，显然美国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无助于重振美中关系，但是这些只是目前几个严重问题之一，外交抵制要比全面抵制迈出的步子要少，而且这些都是早就在意料之中的事。马超教授就认为，没几久之前举办的拜习峰会只是为两国设立竞争的底线、红线和护栏，保证两国的竞争不会走向失控和全面对抗。马超又说，而两国围绕民主人权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成为两国希望争夺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自赴每日之前是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2，引发各界的关注。报告的编修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的深化的程度已经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防卫省自赴防卫研究所11月26号发表了分析中国军事动向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2。編修者防衛研究所區域研究部部長桓間李良近日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分析了中國從1990年代到現在如何推進軍隊現代化的進程和指揮體系的改革。桓間李良表示，由他擔任編修長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本年度是第12期，由防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賓富康之独自执笔撰写的。他说，
今回で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は12回目の発行になりますが、 一人で執筆を担当したというのは今
他说这次是12年来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由单人负责撰写，奔赴康之长年来一直都持续在研究解放军的军事改革。这次报告的主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力求深化联合作战能力。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解放军就开始注意到美军动向时，意识到信息化作战的重要性了，开始研究以信息化战争为基础的联合作战。到了2000年代中期开始，就提出了所谓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桓间李良指出，为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理念，习近平体制启动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解放军的改革已经在2020年完成阶段性任务，因此今年为整体改革作出评估。本報告仲分析與中國共產黨想法相左的軍事領導點樣努力維持和深化聯合作戰。報告首先論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構想的變遷。桓間李良表示，解放軍從2000年開始倡導一體化聯合作戰理念。他指出，當時信息化屬於初級階段，所以解放軍倡導的是以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为暂时可以实施的联合作战。
新型安全保障領域その重視の姿勢をより明らかにするというふうに習近
桓間李良继续说，在这个之后习近平开始强调新型安全领域的联合作战。2019年解放军的国防白皮书提出了智能化作战，解放军内部就开始深化研究了。解放軍的研究內容還包括了新設軍種以及與組織體制相關的軍事改革。桓間李良指出，對於解放軍聯合作戰的構想變遷，筆者還附上變遷示意圖，對從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到習近平時代有關作戰原則、作戰構想、作戰能力進行比較，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構想進化的程度。在清楚分析解放軍聯合作戰的構想變遷之後，報告的重點就轉移到討論軍事體制改革。桓間李良表示，2015年底到2016年，解放軍在體制上實施了大膽的改革。他說，
いわゆる四層部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た。総参謀部、総政治部、総後勤部、装備部という四層部、これを廃止して、
他说首先是撤销原先的军委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四个总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多达15个职能部门制，撤销七大军区，成立东南西北中五大军区，成立陆军领导机构。这个政策代表陆军部队已经降级成为众多之一，而非解放军的主要核心，等于将陆军的地位降低到与其他海军、空军、火箭军相同的军衔。成立战略支持部队与联勤保障部队，对海军陆战队进行扩编。桓间李良指出，军队体制改革的方针是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明确地将军事指挥线与作战相关、与军政线、军事建设相关分离，改成有能力在战时立即做出反应的形态。此外，他说，
以前は武装警察が公安部、公安部とそれから中央中央の下に両方に指導されるという体制だ。
他说新的体制将曾经部分属于公安部管辖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全权归中央军委去指挥，并将海警划归为武警之下，建构了从上而下为中央军委武警海警的海上维权新体制。在人事变化方面，桓间李良表示，习近平提拔自己长期信任的军队将领担任军中要职，建立对他忠诚的高层军事人员之人事制度。桓间李良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观察到胡锦涛对于军权掌握度不够高的反省。桓间李良表示，作为硬件的体制改革之后，重点就是要改善软件，也就是培训和教育。习近平只是要打造能打仗、 打胜仗的军队，在构想与体制变革之后，真正作战的军人必须提高自己的军事技能。因此目前解放军正在进行历史上最密集深化的加强训练。他解释说，
場所としては例えば台湾周辺とか南シナ海での訓練を活発化させています。その他にもですね、ロシアと、
他说解放军已经积极地启动在台湾周边和南中国海的军事训练，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联合演习，解放军也试图向俄罗斯学习指挥联合作战的能力。本来解放军想向在联合作战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国学习，但碍于美中关系恶化而没办法实现，所以就转向俄罗斯学习。这些从最近中俄的联合军演中可见一斑，预料以后会有更加密集，亦都会更具威胁力。玩家李良指出，为了解决指挥联合作战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解放军仲重视改善各种军校教育、部队训练、军中职业教育等，致力建构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教育体系，同时都注重在线教育，通过政治委员进行军事控制。桓间李良说，联合作战非常重视反应速度，但如果政治委员不同意指挥官的命令，命令就没办法执行。政治委员的存在其实是会影响联合作战的执行效率的，甚至可能让整个联合作战的体制完全无效。从报告的结论而言，桓间李良认为，与美军等西方军队的陆海空联合作战不同，解放军所提出的具有广泛性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已经足以应对西方军事战略与科技领域发展。他说，
やっぱり中国軍のその伝統性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わけですね。持ってきた。まあ例えば党の軍に対する。
他说解放军注重中国军队的传统，包括三战、舆论战、法律战、心理战、军民融合，也都兼顾新颖性，包括加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聚焦新型安全领域、太空、网络、电磁波、认知领域，并倡导智能化战争，正在深化具有独特性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桓间李良指出，解放军已在2027年建军100周年，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2050年实现超越美军的世界最强军队为目标。总体而言，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正在稳步地深化中。以上是美国CM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将在星期六举行四项公投，其中最瞩目的是票投台湾是否扩大进口美国莱猪。对此，位于台北的一个研究单位在调查近七个月的关于公投的资讯操弄之后，是发现中共发起或者参与了大多数关于莱猪的讨论。观察人士说，莱猪公投的本质是涉及台美关系，亦都牵涉到中共反独促统的目标，因此才会被中共当成为资讯操弄的重点。台湾在星期六即将进行的四项公投的议题，分别就是重启核四、反莱猪进口、公投绑大选和真爱早招。其中莱猪议题是交由全民票决。台湾是否要继续进口含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表决的结果可能影响到民进党政府的决策和未来的台美关系，受到相当多的关注。位于台北专门研究中国对台资讯操弄和影响力作战的研究团体，在12月初发布最新的报告显示，从今年4月到11月21日期间，网络上一共有8大项是有关公投的资讯操弄的论述，其中7项关于反莱猪、1项关于早招和核四，都是有中共官媒介入的证据。此外，该报告亦发现台湾政府有2项关于莱猪的宣传有过度简化、无法证伪的问题。总之，正反论述两方都有误导民众、加深分歧的嫌疑。目前台湾两大政党在四项公投的立场上针锋相对，民进党政府呼吁全民全部投下反对票，包括维持美猪的进口，但是国民党就呼吁全部投下同意票，包括禁止美猪进口。不过国民党强调，他不反美是为了食安，反对进口莱猪。 在2012年开放美牛进口的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亦都反对美猪，他说牛猪分离是两党当年为降低健康风险的共识。写美猪像美牛是因为考虑台湾人饮食习惯仍然以猪肉为大宗，每年的猪肉消费量约是牛肉的5至7倍，来剂残留量高的猪肉的内脏消耗量更加可以是超过牛的200倍，因此台湾在进口含添加剂的猪肉的时候应该更为慎重。据有关的研究发现，中共官媒自从2021年4月10号就开始散播美国透过卖来猪卖武器不断从台湾获取利益的这样的论述，而自从5月起台湾突发本土的疫情陷入缺疫苗的困境的时候，中共官媒的论述就改为即使台湾是同美国买了来猪武器还是拿不到疫苗。当美国在6月初宣布赠予台湾75万剂的疫苗，中共诸多的传播的节点就出现了因为台湾购买了美国来猪武器所以应该得到美国疫苗的讲法。中共其他关于来猪的资讯的操控还包括传播错误不实或者缺乏科学证据的假消息，例如台湾猪肉在香港验出莱克多巴胺严重超标，台湾来猪制品在香港销售所以来猪也都有在台湾卖，台湾军队已经是吃了美国的来猪，160个国家禁止进口来猪，台湾执政党进口来猪出卖民众健康，以及中共官媒引用网友的言论将来猪无以为毒品。其中关于台湾来猪在香港验出莱克多巴胺严重超标，以及中共官媒引用网友的言论将来猪无以为毒品这两项的论述，中共的官媒直接发起的痕迹是确凿。该报告总结来猪议题和台美关系直接相关，因此中共试图影响台湾民众的看法，并且引导台湾民众是疑美仇美，而且藉由宣传来猪的健康的疑虑来到扩大台湾人对民进党政府的不信任感。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指出，来猪的本质涉及台美关系，基于中共对台美关系再升温的忌惮，因此将反来猪视为他们反独促统的最大助力。
来猪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台美关系的本质，是一个台美之间的经济政策的本质。
黄少年对美国之音说，来猪的本质其实是台美关系的本质，是一个台美之间的经济政策的本质，所以中共希望藉由反来猪来到破坏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来到破坏所谓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的可能性，破坏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的可能性，来到避免反独促统的目标受到阻碍。黄少年说，中共将本质涉及台美关系的来猪议题放在食安问题的框架下讨论，但事实上目前来猪符合国际标准，全球亦都有109个国家或者地区允许含微量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中共和他们在台湾的协力的媒体试图以食安的问题来到模糊来猪争议和台美关系的焦点。
本质上民众应该思考的是台湾跟美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合作你觉得好不好，可是现在台湾民众被引导去思考会不会担心来猪对你的健康造成风险。
黄少年说，本质上民众应该思考的是台湾同美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合作你觉得好不好，但现在台湾民众被引导去思考你会不会担心来猪对你的健康造成风险，那你赞不赞成来猪就变成一个食安的问题和民生的问题。中共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操作，事实上就是利用台湾内部一些差异去进行分化，他将来猪的问题的框架是成为一个食安问题和民生问题的时候，中共就可以趁机去引导和塑造舆论，然后去改变选民的认知，甚至去改变选民的投票还有公民投票的结果。黄少年说，中共常年对港台两地操弄资讯，他说中共官方不单止扮演资讯操弄的协力的传播角色，有时都会是扮演产制者的角色。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为例，当时中共核心的官媒央视通过微博报道抗议者打盲一名的示威女士的右眼，但事后证明示威女子其实是被警察的布袋枪击中而右眼失明。黄少年说，另外一件知名的资讯操弄案例是2018年9月的关西机场事件，当时日本燕子台风期间几千名旅客受困于关西机场，有微博的账号说中国大使馆派车营救中国的旅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亦都能够上车， 这个信息经证实是假消息，但当时他是从中国的网媒传到台湾各个社群的网络，再经由台湾主流媒体转述，引发两岸民众的热议。此外，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发初期，网路亦都是传出不当的类比，例如将中国政府处理新冠疫情的积极比照美国当年爆发 H1N1 流感的时候，美国政府应变速度慢半拍，导致疫情失控。黄少年说，上述两个例子是显示中共操弄舆论的手法，就是营造美国和台湾的民主政府不如中国政府有效率的情景，来到凸显中国治理的优越，
希望能够对台湾统一。这大概是中共对台湾资讯操作的一个比较特殊性的目的。
黄少年说，希望能够对台湾统一，这个大概是中共对台湾资讯操作的一个比较特殊性的目的。就一般性的目的来讲，对全世界做资讯的操作，经常是去凸显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等于是帮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去做宣传，相对希望比下去的是这些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模式。专门研究两岸资讯战的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阳指出，中共对台长期主打疑美论，亦就是让台湾人对美国心生怀疑，进而反美。他的研究发现，中共对台湾的资讯流的攻击约每三个月转换一次，因此他判断中共现在攻击的主力应该是台湾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而不是台湾的公投。
因为真正的外交情势对他们来讲，就是欧洲议会啦、波罗的海三小国啦、斯洛伐克这些人来台湾，其实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沈伯良说，因为真正的外交情势对他们来讲，就是欧洲议会、波罗的海三小国、斯洛伐克这些人到台湾，其实是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中共已经预定好这几个月要断台湾的邦交国，结果台湾又看来和其他的这些大国还有小国，就是欧盟等等之类这么热络，对他们来讲有损于他们本来要对台湾的打击，所以他更多时候去批评西方世界，说立陶宛的背后其实有美国等等之类的这类的论述，反而是他们现在的重点。位于台北的力九网络媒体公司负责人吴达伟亦都长期研究网络舆论和社群，他说资讯操弄就是利用资讯的不对等，以选举为例，操弄者往往隐瞒大部分事实，即是揭露不到 20% 的事实，再附以简单化的图表或者是照片来到不当引导社会大众。
公投是所有的公民都会去投票嘛，只有同意或不同意这两种选择的方式，但是它其实里面内涵了蛮多的公共议题的讨论。
吴达伟说，公投是所有的公民都会投票，只有同意和不同意这两种选择方式，但它其实里面包含了是几多的公共的议题的讨论，所以资讯的操弄就很容易藏在这种的选择题里面。不过吴达伟说，观察这一年多以来台湾各家媒体的民意调查分析，公投投票意向的数据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他认为中共或者亲中媒体操弄资讯影响公投结果的可能性极低。
台湾毕竟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大家还是比较聪明的情况下，资讯操弄我认为会有影响部分同温层的这些人的这个投票。
吴达伟说，台湾毕竟是一个自由开放国家，大家还是比较聪明的情况下，资讯操弄他认为会有影响部分是同温层的这些人的投票意愿。假设以五成的投票率，1000万人投票结果和这些资讯操弄在这些小的同温层里面的流传的结果，他认为基本上影响可能不到1%。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顾展龙在台北报道。在过去一年，中国监管机构发起了针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的打压，这些制衡行动不单止损害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力，长期还可能危及中国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年终报道。
时钟拨回到2020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计划在最后一刻被中国监管机构叫停，这笔交易的筹资规模达到340亿美元，原有望成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 IPO。 这些开启了中国监管机构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全面镇压，国内科技、金融、游戏、教培到房地产等行业受到重创。这场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令到中国公司的市值蒸发超过10000亿美元。 MSCI 名城中国指数今年下跌了 15%。 中国资本主义的迷思这本书的作者致富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高级研究员罗谷对美国之音说，以阿里巴巴的例子来讲， 和政治有很大的关系，试图更多地控制马云，亦都向其他亿万富翁企业家发出信息，就是最终你确实需要记住，党是你的老板，在中国的体制下，共产党是你的老板。对民营企业的镇压行动是以共同富裕的名义展开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重提要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干预，给富人和企业分享更多的财富。提倡共同富裕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陌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将民族企业家的财产划归国有，就是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期领导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是要求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如今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不平等现象似乎对政府再度形成挑战，外界普遍预计习近平将会在明年寻求第三个主席任期，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的姿态，可以帮助他赢得民心。在二月，中国监管部门出台了针对科技公司的新的反垄断指南，随后政府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名义打压了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美团和拼多多等科技巨头，其中第一个被针对的阿里巴巴在四月遭受到创纪录的200多亿人民币的罚款，蚂蚁金服就被要求同国有资本企业重组它的业务。这些民营企业还被要求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他们将企业利润用于政府支持的社会事业，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拼多多创始人王峥在内的一些最成功的企业家选择退隐投入公益事业，也避免外界对自身的巨大关注和追捧。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表示，这场镇压运动体现了政府渴望收紧对民营企业的控制。他对美国之音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反垄断法真正通过之前采取的行动。他认为这些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他使到商业机构感到惊讶，而且鉴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的作用非常大，反垄断法似乎只适用于私营的领域，打压的范围超出了科技的行业。七月公布的限制校外培训行业的新政瞬间颠覆了千亿元的市值，从业者超过1000万人的民营教培行业，对房地产开发商借款额度的规定令到房地产巨头恒大陷入危机，更多开发商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日益市场化的经济之间的尴尬地带。民营企业比国企更有生产力，贡献了 90% 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人数，吸引了大量外国的资本。在技术的推动之下，民营企业往往走在创新的前列。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和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占据了中国市场超过 90% 的移动支付市场的份额，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占据了打车市场 90% 的份额。但是这些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是挑战中国政府的控制范围。艾西亚表示，这些民营科技企业掌握了大量消费者的数据，而政府将数据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是控制各行各业和了解他的国民想法的重要的渠道。他说，尽可能地吸取信息，了解大众真正想要什么东西，他们的恐惧是什么，他们的偏好是什么，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在六月底，滴滴出行在美国低调上市，但是上市之后没多久，不到48小时，中国监管部门就宣布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对该公司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令到滴滴停止接受新用户的注册，并且要求该公司部分应用下架。在这个之后没多久，中国网信办出台准则，以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中国运营者赴外国上市的时候，必须获得官方的批准。中国政府正是采取更多措施将数据国有化，北京在今年9月和11月份实施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任何组织尽量减少收集个人数据，但是给予政府对数据的广泛访问权限。分析认为， 監管部門對民營企業的打擊部分還出於對發展不同類型技術的渴望，他們希望私營部門的創新能夠同北京長期的政治經濟發展目標保持一致。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全球技術政策專家特廖洛表示，中國政府希望科技企業將重點轉向半導體和新能源等硬技術，而不是目前以消費者為中心、以最大盈利為目的的技術。他說黨和政府似乎願意，譬如說忍受這些公司在這個過程之中失去相當數量的市值，以便以有利於共同繁榮的方式重新調整他們和黨以及政府的優先事項。隨著美中兩國緊張關係加劇，美國限制對華出口敏感技術，中國面臨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的局面，政府更加強調獨立自主的創新模式，亦都更加依賴私營企業的創新能力。特廖洛說，中國在半導體和其他方面一直落後於形勢，因此政府希望在科技領域有更高質量的發展，而不是數量。監管機構的持續打壓加劇了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擔憂，多家國際金融機構援引民營企業面臨的監管高壓，下調了對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羅谷說，如果企業的優先事項轉向努力實現共同繁榮的目標，而不是試圖開發技術或滿足他們的股東或者增長他們的業務，這樣這些將會產生很大的經濟影響。海投宏觀高級中國經濟學家普利查德九月在一份分析之中質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接手確保經濟的高質量的增長。他寫著說，共同繁榮運動最終可能會將更多的資源轉移到國家，但是就沒辦法保證這些資源會被更好地利用。在過去的十年裏面，國有部門一直難以有效地配置資本，債務和金融風險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國有部門造成的。中國還面臨一系列經濟增長的壓力，包括對新冠、對供應鏈的持續損害、能源危機、物價飆升以及房地產債務危機加深，這些可能會影響新一年裏面中國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打壓規模和力度。艾西亞說，他們正在設計一個非常明顯的軟著陸，他認為你在房地產行業看到的更多，因為他有最大的影響，但是更普遍的就是他認為，雖然大家仍然看到一些行業被作為目標的消息，但是目前的消息比以前有細微的差別，有一些跡象表明監管鎮壓力度可能在這裡放緩。中國當局近日表示將會介入幫助恒大處理他的債務危機，還有報道說中國央行正是考慮允許放寬地產政策限制，以幫助面臨債務危機的房地產開發商出售資產。但是有一些專家認為，中國官方對民營企業的打壓目標仍然存在，中國領導人相信即使需要犧牲一時的經濟增長，但是會帶來長期的經濟繁榮和政權的穩定。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的經濟學家馬格魯斯對美國之音說，他們認為監管框架和國有企業的突出地位是一種新模式的一部分，這種模式將成功，而他們稱之為西方模式的模式目前似乎已經失敗了。中國官方暗示對私企的鎮壓將會繼續，中國高層在12月初召開的經濟會議上面再度提及對資本設置紅綠燈，要求加強對資本的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艾西亞表示，中國需要一個更加穩定的監管環境，以吸引外國投資者的關注。他又說，如果中國繼續玩弄恐懼，他認為會困難得多。很抱歉，他認為對中國的投資會非常低。馬格魯斯認為，無論監管是否繼續收緊，中國政府今年對民營企業史無前例的全面鎮壓可能已經令到他們失去了信心，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將會長期存在。他又說，他們會不會變得更加厭惡風險呢？他們會不會害怕做政府當初給他們帶來麻煩的那種充滿活力的事呢？他們會不會寧願保持安靜的生活，做政府講的事，而不去試圖激怒任何人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樣私人公司的創新結構和能力當然會受到損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